我们今天就念第一章，但是我们大概能够查考就是一半啊，我试试看你有没有办到十四节。在保罗书信里面每一封书信的主题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书信啊？哥林多前后书是要解决教会的问题啊，因为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要怎么解决，就是哥林多前后书，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来查考。那加拉太书是讲基督里的自由，我们不需要再守摩西的律法，我们已经得到了自由，我们是因信称义。然后以弗所书是在讲教会论，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腓立比书是在讲患难中的喜乐，患难是命定的，这是圣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但是喜乐是一定神应许给我们的。那腓立比书就告诉我们怎么在不同的环境当中过喜乐的生活。那哥罗西书是在讲基督里面的丰盛，基督里面的丰盛。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第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个哥罗西书主要是在讲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就是神丰盛的本性，这是什么？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怜悯，这个神性就丰丰富富的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主耶稣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他是神成为人，因此神的奥秘就是耶稣。我们看第二节最后一句话，第二章我们不然一起念印象各自，第二章第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要了解神的奥秘要去认识主耶稣。那个看得见听得见摸得到两千年前成为人的这个耶稣神的神性充满在他里面，所以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因此我们信耶稣有人说傻傻的信光光的信这个在以前的世代在很单纯农业社会可以，但是在现在这么复杂的社会里面资讯这么多的社会里面，异端邪说这么流行的社会里面，傻傻的信已经不行了所以在第二章第二节说以致充充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这个悟性就是我们的理智属灵的领悟力不是世界的悟性，是属灵的领悟力里面充足的信心，也就是我们的信心是通过对主耶稣的认识所产生的，是讲得出来的，是可以解释的这个信心是不是违反理性的，是属灵的悟性所以有时候你如果问那个拜佛的人，他也讲不出他在拜什么拜土地公的更讲不出来他在拜什么他只是一种传统一种仪式或者说为着发财保平安，他讲不出道理来。 但是如果有人问说，那你新约书信怎么？道理很多，因为整本新约圣经都是在讲基督的道理，所以属灵的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所以这个哥罗西书就是在讲神的本性丰富的住在耶稣里面来认识神。那在第二章第十节，这个第二章第十节就是对我们的应许，你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他里面，就是在主耶稣里面也会得了丰盛，就是我们到最后就是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也会有神丰盛的本性住在他，住在主耶稣里面。所以哥罗西书主要是在讲神基督里面的丰盛。那我们一般在提到丰盛都是想到丰盛的恩典，那一般在了解丰盛的恩典都是指着比较物质上肉体上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这个丰盛不只是这样，这个丰盛也包括神性上的丰盛，当神完全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主耶稣的本性，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谦卑全部都显现出来这个叫做在基督里的丰盛。那当我们有很丰盛神的同在，神的本性的时候，那神的恩典就跟着到了平安喜乐神的能力，神里面的自由神里面的盼望，那全部都很丰盛。所以这是连着来的，追求神里面神性的丰盛连带就有很多神恩典上的丰盛。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好，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开始再提到如今长存的有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我们信耶稣好像跟没有信没有差什么，所差的大概就是我们礼拜六来聚会再来有困难可以向神祈求，好像是差这样而已。其实不是信跟不信差很大。那差在哪里？信望爱这就是信跟不信的差别。那信心的对象是什么？所以第四节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爱心的对象是什么？众圣徒。那盼望的对象是什么？天上的盼望，就是永生的盼望。这就是基督徒信仰的三大内容，对主耶稣的信心，对众圣徒的爱心，对天国的盼望，这个信耶稣的带给我们三个大的不同。好，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想再想深一点，对主耶稣的信心会带给我们生活有什么不同首先我们要想信心是什么，什么叫做很有信心，什么叫做没有信心我过去没有信心，现在信心增加了不少什么叫做有信心，什么叫没信心从信主最久了来下不是考试了什么叫做有信心，什么叫做没信心，心力更新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想什么叫做有信心，什么叫没有信心。最好的答案就是引圣经解圣经，这是我们教会的一贯原则引哪一节圣经来解释信心是什么。来，那我们来念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 们一起来念啊。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是一百年前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念不晓得在讲什么。什么叫做所望之事的实底啊？那如果看英文或现代中文译本哈，信心就是对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这个叫做所望之事的实底啊。那信心就是对未见之事感觉到有证据啊。为什么神很难信呢？因为哦，神看不见。那如果我们信了，我们就好像有证据一样，这个就是信心了。好，那在这十一章里面接下去就提到很多信心的人物。那信心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是什么啊？未见之事是什么？第一个未见，第一个最大最重要未见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神啊，主耶稣还没有来世界之前还有神啊。那神住的地方是什么？天国啊。那未见的啊，神造我们，我们为什么会拜他？因为我们有灵魂啊，再来有永生，再来有地狱，再来有魔鬼是，这个就是因为信心所以存在的，未见但是实在是存在的。好，所以这个信心哦，会拓展我们生活的领域啊。如果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只活在这个三度空间里面啊，长宽高，对不对？就是这个物质环境里面，再加上时间呢，就是四度空间了。到我们死了就结束了，但是我们一旦有信心，就进到五度空间了，就是进到灵界里面来。所以信心使我们进到灵界，没有信心就退回到物质界，差就差在这里。那这个差别很大，非常非常的大。所以这个一个人有信心，有时候他的观念，他的价值观会进到灵界里面啊，来考虑事情，想事情，来计划他的人生，哦。但是如果我们的信心一转弱，我们就是退到物质界。我的一生就是在啊一个特定的空间里面活几十年，死就算了啊，那个叫做物质界嘛。那个这个叫做没有信心了，哦。所以第一个哈，未见之事的确据。啊，那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对所盼望的事情感觉到有把握。那这个所盼望的事情啊，包括现在也包括未来。现在就是我们有困难向神祷告。只要我们在圣经里面找得到神的应许的，主耶稣说，你如果相信会得着，就怎样？就必得着。要先相信了，那我们祷告到真的有信心的时候，就不会怀疑啊，这个就是信心啊，有感觉到有把握，还没有得到已经有把握，那就会得着。但是我们人的信心常常是时间一拉长之后就开始摇摆。亚伯拉罕等一个独生儿子等几岁？从神应许他到他得到一共几年？九十九年，从神应许到他真的得到，几年了？十三，要不然从应许到得到几年？二十五年啊，差不多二十五年。好，那这个二十五年亚伯兰有没有软弱过？有，在。等几年之后他就很软弱。对，那个是几岁？神给他应许的时候几岁？七十五岁，对不对？他得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几岁？一百岁。八十六岁，对不对？从下甲生的。那他为什么会从下甲生的？ 哦，因为他自己的太太不会生孩子，所以他等了十一年了。等了十一年之后，他就信心就开始动摇了，他就用自己的方法找一条路来有一个孩子，哦，但是神不喜欢了，所以从八十六岁一直到九十九岁，十三年神没有向他显现哦。从七十五岁到八十六岁，神常常跟他显现，因为他很有信心，哦。那八十六岁十三年神没有向他显现，那一直到九十九岁啊，撒拉怀孕啊，到生的时候大概一百岁。所以真的他从神应许他到得到这个儿子二十五年。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哦，我们当中谁有向神求过什么东西等了二十五年的？有没有求什么等二十五年？有没有求圣灵求二十五年的？还没有了哈，没有二十五年哈，那这个就是要信心的哈。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说，时间拉长哦，我们还是很有把握，不会动摇啊。这个是现在啊，哦，那如果有信心，我们对生活就不会忧虑啊，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哦，这是外邦人忧虑的啊。如果有信心，我们知道神在带领我们啊，心里就会有平安。那信心是所盼望之事的实底哈，这个盼望最后是什么？就是天国，死了以后能够到乐园去。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有信心，他不怕死哦。为什么不怕死？像保罗一样，我在两难之间呢啊，如果现在死我就回到天国，这有什么不好？跟神同在嘛。那如果活着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活着神要工作要让我做啊。如果真的有信心了，不怕死，哦，我想的民意调查一下，我们当中谁不怕死的举手？哎，没有人举手啊，哇，还是有一点怕，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就表示说我们的信心还没有达到完全呢。哦，如果真的达到完全，等于回家怕什么？哦，所以啊，我们回到哥罗西书第一章哈。信啊，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就是把我们的生活从物质界进到灵界，啊，从今生进到来世，啊，从地上进到天国，从人的面前进到神的面前，啊，这个叫做信心呐，哦，那信心一转作又调回到现实世界里面。那变向众圣徒的爱心，我们的信仰就像众圣徒的爱心。那现在请大家来想一想，这个像众圣徒的爱心一个最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像众圣徒的爱心最具体的表现是什么？
替他祷告。
替他祷告，哦，好，谢谢。还有没有像众圣徒的爱心？我们常常讲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那这个具体的表现是什么？哦，带他来信主哈，这个也是爱心了，最大的爱心了哈。还有没有？
他也缺乏帮助他
哈，金钱上，
哦，
物质上哈，对，这个也是爱心。但是以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哈，当然教会里面外面是很多了，在教会里面大概机会不是很大。虽然不是说很富有，但是生活上基本上都过得去了啊。好，还有没有信心哈？像众圣徒的爱心，我们看一两点哈。不论希腊人、化外人啊，自主的为奴，或男或女，基督都接纳我们。来找找看在哪里。不分我们是谁，基督都接纳我们。在哪里？不是考试的，大家动动头脑会记得比较清楚。加拉太书第三章26节27节，我们一起来念。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二七节，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二十八节，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了一。二十九节，你们既然属乎基督，就是亚伯兰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这个二十八节讲不分啦、啊哦、我们在这个社会上都会分、哦、那个不分就是没有条件的接纳。那第一个就是犹太人或希腊人，这个就是种族上不同、哦、那种族就代表肤色，种族就是代表文化，种族就是代表社会上的一些观感，好，不分。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会分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自主的为奴，就是社会阶级。虽然现在社会没有阶级，但是还是有阶级，就是不分社会上的阶级，做老板当雇员的。那不分男女，那主耶稣都接纳我。所以像众圣徒的爱心、哦、就是无条件的接纳神所爱的人、哦、不管他什么人，他什么背景，他有什么缺点、哦、我们因为有主耶稣的爱心、啊、都愿意接纳他。所谓接纳就是没有歧视，没有看清、哦、在心里面把他当我们跟我们一样同等来对待、哦、这个也需要、哦、有主耶稣的爱心、啊哦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啊、所谓爱众人的心就是不分了、啊、当我们开始分的时候，就是表示我们已经回到社会上了，我们不是在基督的爱里面、啊、这是第二个、啊、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啊、那哥罗西书第一章、啊、第五节，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盼望，这个就是人生最后的追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信耶稣，请问人生最后的追求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信耶稣，我们一生最后的追求是什么？因为我们都信耶稣，所以想不出来、哦、如果今天我不，你就看朋友就可以了、哦、没有信的朋友，他人生最后的追求是什么？啊，
安然去世，
安然去世、哦、应该是这样的，对对、哦，安然去世、哦、这是因为他不知道死的要去哪里、啊、如果他知道死的要去哪里，根本就没有办法安然、哦、那对我们信耶稣来人来讲、哦，人生最后的追求是什么？天上的盼望、哦、那是好得无比的。所以这个信跟不信实在是差很多、哦、差很多，非常的多，天跟地一样的差别、哦、因此信仰生活的三大内容、哦、让我们、产生很大的不同、哦、对主耶稣的信心，对众圣徒的爱心，因为对众圣徒的爱心，所以教会变成一个大家庭，然后对天国的盼望啊，是我们有一个最美满的人生的归宿，就是回到天国。好、哦，那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盼望。好、哦，然后第六节哈、哦，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六节啊，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动听见神真恩惠的道理一样。所以这个福音就是信望爱。为三大内容，这个福音呢、啊，也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哥罗西啊的地方啊，然后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这个结果增长就是说，有很多人来信了 啊这个叫做结果增长啊。所以这个福音传到哥罗西，然后从哥罗西传出去，结果很多人来信主啊， 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听见福音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就是好像当初哥罗西教会他们信耶稣以后带了很多人来信主，那现在传到各地啊，很多人来信主。那第七节就提到做仆人的以巴佛啊，正如你们从我所亲爱做仆人的以巴佛所学的啊，他为我们做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我们。啊，这个以巴佛这一个人啊，有几个优点，所以圣经把它记下来。我们来想想看，以巴佛有几个优点。第一个优点，我们来看几节哈，哥罗西书四章的十二节，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哈。由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佛问你的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的旨意一切得以完全，尽心充足，能站立得稳。所以以巴佛的优点呢，就是他很会为别人祷告。那他祷告什么？几件事情啊，在神的旨意上得以完全，就是我们所做所言的就都是跟神的旨意一样了。然后第二个，信心充足，能以站立得稳，在信仰生活上能够持守得住，不会倒下去。这是以巴佛的优点。那在腓利门书二十三节，我们来看以巴佛另外一个优点。好，一起念哈。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佛问你的安。所以这个以巴佛优点就是为着福音下到监牢里面受苦牺牲。所以这个人是保罗所纪念的一个人。好，我们现在回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今天大概就是查考到第十节。第九节就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那在保罗书信里面保罗有很多的代祷。那我们分析保罗的代祷很少为着物质上的需要祷告，也很少为着身体上的需要祷告。那这个不是说不可以，这也需要，神是灵敏的神。但是更重要的是为他们灵性祷告。因为灵性如果好，神的恩典自然就会临到，看过我们物质的生活需要，看过我们生理上的需要。那第九节跟第十节，保罗主要为他们祷告什么？第九节第十节主要为他们祷告，最重要就是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是目标了。那为着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需要有属灵的智慧跟悟性，所以保罗希望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就每一件事情都知道神要我们怎么做。那为着要了解这个，需要有属灵的智慧，就是属灵的判断力。为什么加上一个属灵呢？就是跟世界不一样，这个叫属灵，从神来的。那悟性呢，属灵的悟性就不是学校读书那个领悟力是对神的旨意的领悟力。那这个属灵的智慧悟性从哪里来？从圣灵来的。因为圣灵的浇灌给我们属灵的智慧领悟力， 所以对神的旨意能够明白。好，那这个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好处？第十节哈，有四个好处，算得出来吗？第一个，行事为人对得基础；第二个，凡事蒙他喜悦；第三个，在善事上多结果子；第四个，渐渐多知道神。所以如果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第一个，我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神，英文叫 worthy， 对得起神就是在神的天平上称，不会亏欠，一边放神的恩典，另外一边放我们的生活，如果这个天平是平的，就是对得起神，那圣经里面有讲在神的天平上显出亏欠的是哪里？在神的天平上有亏欠，有一个王，但以理书一个王，伯沙撒王，对不对？他在宴会的时候，有一个手指头在墙壁写字，提克勒乌法尔辛，神，在神的天平上你有亏欠，就是他的生活跟神给他的恩典放在一起没有办法平衡了，一边翘起来，一边下去，那如果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跟神的旨意一样，那神的恩典跟神的旨意的生活，这个就是对得起神了。那这个也表示说，有一天神一定会跟我们算账的。如果我们生活对得起神，将来在天国赏赐就大；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对得起神，将来在天国这个就会有一点问题啊。所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凡事蒙他喜悦，就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明白神的旨意，就是尊神为大，就是追求神的国，那神就喜欢我们，好像喜悦大卫一样。那第三个，多结善果。如果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明白神的旨意，用这样来生活，我们生活会结满很多的果子，善果。那这个果子就是说能够让人来享受，我们自己也可以去享受，因为是果子嘛。那最后就是对神会越来认识越多，所以认识神的旨意，对神认识越来越多。好，我们现在要一起来休息，我们休息大概15分钟到11点40，那我们有20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讨论这一段圣经，一起来默祷。阿们，我们休息啊。我们来讨论哥罗西书第一章有什么感想我们可以分享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今天查考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比方说像众圣徒的爱心怎么来接纳每个人的不同，个性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有时候种族不同有什么感想可以分享问题我们可以讨论。要接纳一个人是不简单要怎么来克服我们大家有没有这个体验？用基督的爱，我们在社会上就是物以类聚所以相同的个性常常都聚在一起，但在教会里面既然是基督的爱，所以虽然不同我们也要试着去接纳这个人，这个要怎么做？或者有其他有没有什么感想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比方说我们有一对伊朗来的夫妻嘛常常来这个也不一样了。
最主要是说，你若真的是在对，因为来听道理的话，你的这个就是心意更新变化，就是会渐渐的，就是虽然说本来很多不一样的，可能如果真的是很把神的道理很听进去以后呢，价值观很多都会一样，所以应该就没有差那么多，是不是？那你如果说只是来听听微信，我是说如果真的信到里面的时候，你常常把神的道理都常常真的是有听进去了，那以后价值观会渐渐一样。我想最重要的是，如果是价值观一样，很多就会渐渐的就会合在一起的，没有说那么分那么多的，不是吗？我们现在不是也有印尼来的姊妹啊？
啊，对，印尼，
对，
印尼不一样。
我觉得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那是我，你现在说伊朗的，我是不晓得，因为我们只是很基本上只是跟他也没有很深入，然后他也不是说很陷进去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如果说真的是像印尼来的姐妹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那还有说别的地方，我应该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感谢主，没有问题就是好了。好，或者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哈，或者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大家有没有这个过程哈？从完全没有在想神的旨意，到开始在想神的旨意，到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有没有这样的过程？好，那困难在哪里？要怎么来达到这个程度，这个目标，这个还包括哈，什么样去判别什么是神的旨意？
对，这一点最难。
这一点最难哈。神的旨意哦，分作两方面呢，一个叫做普遍性的，就是对每个人都一样的啊；另外是个别性，对每个人不一样。普遍性就是说神愿意万人得救，这个每个都一样。那神要我们圣洁，这个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圣经的教训，这是神对人普遍性的旨意。所以如果圣经读得越熟，我们看事情用圣经的观念来看事情，那我们就离开神的旨意越来越近了。比方说比方啦，一个例子，圣经里面哈，结婚可以有三个条件，除了这个三个条件就在神的旨意之外，那这个三个条件就要从圣经里面去找，这个就是普遍性的旨意。好，那在普遍性的旨意里面呢，有一些我们真的是找不到啊，圣经没有记载有没有？比方说，圣经没有记有没有记载不可以抽烟？没有。有没有记载不可以打牌？也没有。那圣经找不到，那怎么样？为什么知道说这个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哥林多前书给我们三个原则了。第一个就是对自己有没有好处，第二个是对别人有没有造就，第三个能不能荣耀神的名，就这三个原则。所以很多是不是神的旨意啊？就是用这个三个来判别，大概就可以很清楚了。对自己有没有好处？比方说抽烟，对我们有没有好处？身体是神的殿嘛，抽烟容易得肺癌，这也是浪费钱嘛，这是对自己没有好处。那第二个是对别人有没有造就？有时候是我们想去做哈，但是对别人没有造就，不敢做。比方说父母哈，你父母还小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在小孩子面前我随便看电视，我们都会总会想说，我现在在看他在旁边看会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 这个就是说我们已经成熟了，我可以判别，但是小孩子还不成熟，他不能判别。所以啊，我们要考虑到小孩子的程度，这样来做取舍啊。那这个叫做对别人有没有造就。那一个出信的信徒，他可以吃干粮，不是一个信主久的哈，他可以吃干粮，只要你从圣经来的，我都可以接受。但是一个如果出信的哈，他只能够吃奶，所以有时候我们用干粮给他，他大概就受不下，受不了了哦。所以对别人有没有造就？那第三个最重要就是这样做会不会荣耀神的名？哦，所以这个三个原则大概哈，大概所有的普遍性的旨意都可以判别。啊，那个别性的旨意就不一样了。神要这个人做这个职业，神要那个人做那个职业，啊，神要这个人住那里，神要那个人住那里。哦，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那这个每个人不一样，就是要向神祷告，哦，那求神带领啊。啊，比方说，路德记里面哈，拿厄米跟他先生啊，因为饥荒啊，就搬到。都到哪里去？摩亚地去。这很显然，这就不是神的旨意啊。那搬到摩亚地去的结果，一家三个男人都死了，因为没有神的恩典了。哦，那这个原则是怎么讲呢？就是今天啊，饥荒就是什么？找不到工作，就等于我们饥荒，你没有钱嘛，没有钱你就没有办法买东西。哦，那搬到摩亚地去呢，今天就是说我们去找一个工作，马上可以解决我们的困难，但是那个工作让我没有办法亲近神，那个工作让我们离开教会很远，也没有办法聚会，哦，这个很可能就不是神的旨意，哦，但是如果我们有那个决心，哦，比方说美国每个教会开始都是几个家庭搬过去，后来成立祈祷所，后来成立教会，如果没有那个决心，有那个信心要在那个地方宣告福音，哦，那也看出神很清楚的带领，当然搬到没有教会的地方也好，但是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这么强，哦，自己都守不住了，为着职业搬到没有教会的地方，哦，到最后很可能连信仰都流失了，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哦，圣经的例子，那个原则可以帮助我们来决定什么是神的旨意，这就个别性的旨意，哦，所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哦，就是普遍性的还有个别性的，不太一样。好，那第一节到十一节啊，我们还有七分钟，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心得感想可以分享。
进天国，进天国最重要的条件，怎么样才有资格进天国？最重要的条件。我们这样，我们反问好了。一个人他不吃喝嫖赌，
嗯
，OK， 行为上、外表上，大家都公认说这个人挺不错，哦，不吃喝嫖赌，但是这个人的内在一点爱心都没有。好，另外一个人，他也许抽烟，他也许赌博，可是这个人是相当的有爱心。OK， 那这两个人来讲的话，是两个都不能进天国，还是怎么样？
你先分享一下你的想法，谁可以进去？
对我来讲，
还是两个都可以进去？
这个不是，对我来讲，一个人要进天国的话，这是我个人的感想。OK， 外表的行为也许很重要，但是我是觉得内在这个人的品质。OK， 比外面还更重要，因为我认识有一些人，他是那个老烟枪，我认识这样，可是他这个人为人是真的没有道德。我也认识有一些人，真的什么好像都看不出可以指责的地方，而这个人实在是很诡诈的。但是我这个看太多人了 ，OK， 所以我现在搞不清楚 ，OK， 在神的眼光里 ，OK， 因为。到底是外表重于内在呢，还是内在重？因为人总是有一些，譬如说，那个人就是喝酒， 喝酒喝酒，但是不醉酒。OK， 那个人抽烟，但是对不对？人家一说一抽一根烟的话就是错的话，那也没有办法。OK， 我现在讲是说程度的问题啊，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只有神知道。他是真的是坏种子，他抽烟的目的，或是他喝酒的目的，或他做某一件事的目的，在世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是完全错误的，以世人的标准。可是只有神知道他内在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只有神知道。对我来讲，神是根据他这个人的内在，神是看内心的。OK， 因为很多人真的是行为上，我们觉得，他怎么这个样子 ？OK， 可是仔细推敲起来，这个人也许他比另外那些没有做过什么的一个人，他有更可取的地方。OK， 所以说对我来讲，神是看内在重过于一个人的外表外在。OK， 一个人你说抽烟他真的是坏人吗？或是他喝了酒他就真的是坏人吗？不一定。一个人不喝酒不抽烟，难道他真的就是好人吗？也不一定。所以说对我来讲，我看人我尽量不要看太看于一个人的他所做的。OK， 我比较会注重于他是什么样内在的一个人，如果我的这个看法是这样。所以说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太注重于外面的行为，而忽略的内在真正圣经所讲的爱的表现。OK， 我觉得缺乏爱的人是可能是没有办法进天国。就是整本圣经所提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爱心，然后其他的是就是要附加上去。不管行为多好，没有爱心的话，那我是觉得很难进天国。
当然我们信仰的根据就是圣经嘛，第一个能不能得救到最后是主耶稣来决定的，我们不是神。那第二个是圣经给我们一个标准，让我们来了解神审判的标准或者得救的要道是什么。那如果这样的话，看主耶稣讲的话最准了，人如果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就是不能进天国，就是不能得救。那倒过来讲说，如果一个人要进神的国，他必须从水生跟从圣灵生。那从水生就是提多书三章五节的重生的洗，要在真教会里面接受根据圣经的重生的洗，让我们罪得赦免，靠神的恩典称为义人，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就是圣灵的更新，这是主耶稣讲的，所以要跟神的国有份，要圣灵的更新。那圣灵的更新就是两步啊，第一步就是要得圣灵，那说方言就是凭据，那第二步就是要继续的祷告到被圣灵充满，让我们的个性可以改变。那这就是圣灵的更新。
OK， 现在讲是个性的改变，个性就是有关个人的品性，他的想法或什么的个性的改变。但是他如果说个人个性OK， 从他不好的个性，他真的是变成好的个性。那么，但是他譬如说这个个性方面有没有提到他的外在的，比如说他如果还想抽烟的话，但他已经个性可能都变了，那抽烟跟他的个性改变有没有什么冲突？抽烟他的个性就是一个人很比如说很坏，脾气很不好，很小很怎么样，对不对？老是要欺负人，但是他个性完全改变了，你知道比较个性都变得非常的好，但是他就是还有存在的这个抽烟的习惯，
但是主耶稣也说，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这个人的生命，所以生命看不见，果子看得见，所以外在的生活常常是内在的生命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所以说如果说个性的改变的话，换句话说连这个抽烟他也会想把它给去掉。
但是那个是说他改变的程度，从一 从零到十到二十到一百分，这个程度不一样，每个人表现就会不太一样。对，
所以说我要知道，就是说一个人个性趋于完全的时候，他是不是连抽烟他都不想去了，喝酒他都不想去喝，纵使说这个喝酒是为了健康的目的。
我到个性完全就跟主耶稣一样了，所以
完全不是完达到完全，就是走向完就是说走向完全，慢慢的真心。
对，所以
他就是连烟啊酒之类他都，
就是说到百分之百的时候，就是个性跟主耶稣一样。那你就问你一个问题，说主耶稣会不会抽烟啊、哦、那就对了、哦、所以这个不是有跟没有的，这个是渐渐从零一到一百。对，那每个人就不太一样了、哦、
跟
耶稣一样。所以每一天我们很多功课、哦，好，最后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了，有没有啊？谁要分享？那我们就站起来祷告，结束了哈。